啊，先回家。好，先回家。还是一起，就一起啊，今天就一起啊。当如何读诵经典才能实质受益？是要边诵边解吗？啊，亦或一诵到底，亦或先解再诵？有意思哦。有人讲说，读经的时候都不要想一直念下去，所以我就讲说，那你去念报纸，而且倒着念，这念不懂，念那个啊，念那个，反正都不懂，那干脆不要念。啊，那你说要先理解，我喜欢读经哈，我诵经比较少，因为我经常把它找到的，但我喜欢读经。那我一般读经。我乃是我自己默诵，我也不是这样，我比较不习惯这样一直念念念念，我不会，我不喜欢这个。我就常讲说，如果诵经应该是怎么样？你当然就像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诵经？是啊，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啊，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哦，右手举起来，啊，摸你的头，啊，抓个痒，可以，这样，你就照着做就对了，这样就有用。你说手举起来。那你跟我的，我不就是这样讲的，不要跟着我念，不要跟着我念，你好笨哦，叫你不要跟着我念，你好笨哦，不要跟着我念，这还好，我不差那一个，或者脑充血都是他们，因为他明明叫你依教奉行，你就是照着念，是这样，提着提起啊，对。你很乖哦，真的是依教奉行，就觉得不得其意。所以诵经的意思，当然是反复熏修。我们不是讲的依意不依语吧？读经当然也一样，是依意不依语啊。你不能老是在文字上，你应该得其意嘛。那问题像意有很深嘛，所以没关系。可是至少你现在听懂表层的话，那。随你懂多少，你的心配着的经典去转。所以一般诵《地藏经》、诵什么经，都应该要顺那个意，或者你这一趟经大概作用不大，用不大。那所以我说，我经常有时候诵经，尤其我很喜欢诵《般若经》，诵诵诵诵诵诵诵诵就停了。为什么停了？好像就抓那个意念。他就想安住在那个意念里面，所以有时候念念念念念，就想念念就很想把它定下来，就念念念念念念就停在那里。因为我发觉有时候文字啊，当你不在诵的时候，好像是在调整你的方向，调整你的念头的，对对对，啊，目标锁定安住，就像那个修身摩他也一样啊。修空观也是啊，修色摩他刚开始有没有分别？有分别，那不过那个分别不是毗婆舍那，他就在搜索目标，搜索目标。即便是空，我们修空刚开始也是色摩他，不是一下就毗婆舍那，也不是马上观，他先去空意，对空意有一个身心一个认定，然后心就安住在空，所以以空修色摩他，可不可以？那就刚开始他先安住在这里，好，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你化解，你就你要读经典读到这样，最重要是顺那个文。所以有时候速度啊，当然跟大家诵，我们诵的速度要看大家。所以我说，有的人枪木一样，真的枪木一样读掌法器的，一定要很精细的，因为不然你会动到人心啊。因为我好几次是碰到有人敲法器敲得很好，而诵经的时候生很大的法喜的。好，那反过来，可能因为你敲法器让人家很苦恼了。还好我法器不大懂，你敲坏我也不大清楚。你不要乱敲就好了，那个节拍乱的，自己要敲错位，我大概也不大清楚，就是，所以很容易被糊弄过去。不过也因此比较没有动烦恼，就是，可是稳定很好，那你就随着稳定是快，有这好处。有这好处，不过我这诵经不是这样啊，念念啊，今天诵一本，干什么？你要弄到最后，你自己根本一开始，你根本就不恭敬的哦，你这个经诵啊，有没有对你的身心沉静多少啊？有没有洗涤多少？那没有意义。 你不如把这个身心调整好，依教奉行的心。所以我才讲说诵经好像在诵那个心经啊，啊舍利子，你就改为大行，大行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对啊，大行啊，就这样啊，就不是就说就当做我跟你讲啊，是是是，我谛听谛啊，谛听谛受啊，依教奉行，是诸法空相啊。那无缘而必舍身意，无缘而必舍身意。我这样讲的动作，你就会听进去啊。
对。
可是你无缘而必舍身意，不是这样？我想有没有缘而必舍身意？有啊，我在看啊。那没有，这无缘而必舍。所以你如果够慢的话，够能体会，你连相观。那我现在言有一生心，但只是妄想所生。无言有一生生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就那么一句，就这样。那您这时候你诵经就很欢喜，或者你这样感论经记诵，你干脆请功读生就好了。对。好，亦或有更实用之方法啊，请法师教导告知。诵经，因为我就觉得第一个有人拜经啊，因为他就拜那个皮，对啊，他也有因为他是八宝，那我在不但拜经，我诵经，我读经，我解经，我行经，对，那我解经不就是读经？你看，如果要诵，我们这一瓶早就诵完了，可是我们这一天呢才没讲多少，可是。我们读多少啊？那你看啊，你现在讲无常经，我到你在火葬场那一看，那可是诵好几遍了，对不对？看到一个人断气，这不就无常经？是不是？嗯。所以有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了解这个经典的意义，诵经的意义，那我们就往这边去引导，你就知道说用什么方式能更容易让你的心跟经典所显的意相应行，这就是诵经的意义。那你这什么方法？所以有时候带着你诵，有时候是带着你修，这个才是真的。来吧，傍身之罪如何确立？若表达个人之见解看法，错脚不是推崇之意，是否变成傍身？要看你，有时候不能这样，因为大家不能有些东西都不敢讲了啊。不过我们棒的意思里面有，当然有时候比较无知啦啊。但我们也讲到棒的这样，因为什么叫棒？就是不实在，就至少有不实在。不实在的话不要讲生好了，任何人都不能当。为什么？你扭曲人了。像我们现在社会真的很糟糕，这个很典型啊。那尤其这些政治人物很不好的示范。轻易的用另外一个角度强压人家动做什么啊？这个是很不好，连起码的道德这些都没有，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因为回谤，你要这样回谤一个人，让一个人很难，这个伤害有时候都很难恢复的啊。所以这个回谤，所以我们讲谤声最主要是第一个，你扭曲的事实。那扭曲的事实，当然这个诽谤对一个人就是伤害。不要跟我讲生，那为什么谤生的罪过大？因为有人因他得度啊，你一谤，这不是因你得度，是？他是因为什么？像比如说菩萨界，有时候容许在家菩萨可以做，为什么出家菩萨不能做？因为出家菩萨另有许弘法师的相貌，他有那个。三宝相在里面，那这个相在的时候，如果你对他伤害会影响，所以说在家菩萨可以做，出家菩萨不行，因为你不做他虽然有小损失，但你做他会有大过失。 对，那我们减衡量轻重，你还是维持你的身相吧，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知道错脚不是推崇之意，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你在乎是跟非呢，还是在乎其他的价值？有时候小事小非会违反到大是大非，比如说我们在乎的这个过失， 可是当像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在很多地方不谈，因为我知道这个过失是你个人的，但如果今天正式的跟你谈别人受影响了，那可不是，那是很多人受影响，所以这时候就不谈。但如果化解这个东西对他有利，要不要谈？要谈，因为这是一个，因为在佛法里面有些对错还是要清楚，因为我就讲过，有些对错我们无法实质掌握了，那不是无法实质掌握，然后就不决定了。像比如说你现在请问你过红绿灯，你也不敢确定是对啊，对不对？好，我就讲说有上次有一次有个地方我绿灯过去，对方也过来，我就用喇叭一声，我说你太可恶了，结果不但这个过，下一路也过来，我说太离谱了吧，我已经喇叭一按那么大，结果是因为两边都绿灯。哦，这下吧，这你也不知道说红绿灯竟然有两边都绿灯的。好，即便是有这种情形，你是不是还是尊重红绿灯？是不是起码在世俗地的分别要有，或者的话无从求行，也就变成怀疑论者了。什么东西都不定，什么都不定，那包括如果把这个不定那个不定到现在，我今天要不要吃饭不定，我今天能不能讲话不定，我这个是不是应该做这个善事不定，我今天要不要诵经不定，因为什么你都不能确定。所以我就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我今天碰到一个人，我常举一个人，他是不是众生不知道，很可能是菩萨，但在我的内心他是众生，所以就我就忠实于我现在的心情，但同时我知道法无定法，一切法但是因缘所生，我见他众生其实是我的众生心，那既然有众生相，我就度这个众生相，所以到最后直接受益的是自己，那也许也受益到他，利益到他，但我知道说就算能度所度，其实也是因缘所成，我但顺其因缘，顺着善法修，是不是？要不要分别？当然要分别啊，不然这样的话整个都乱掉，修行路我们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没得修了。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分别，但我们要想这个分别所达到意义，有时候为什么忍着不谈，就像我们在谈那个虚身也是啊，佛如果当初就点着你不要来道法，对，你如果在乎这个是非，你就少了一个罗汉，不是吗？因为他不在乎这个事，他在乎的另外一点，是的。所以有这样东西谈是谈非，有时候我这样讲说，没用的东西不谈，谈的就是有用。不要只执着表面的对跟错，有时候在乎第一层的对错，往往伤害第二层的大是大非。那你能关照到哪里？尽力观察，就算你做不对，至少你当初那句发心还是有功的，是不是？这一点一定要留意。自己傍身有时候你并没有傍之意呢，只是有时候不要抉择，因为总是要抉择嘛，是不是？我们今天在佛法里面其实也有这种东西啊，只是说面对属于身的部分啊，经常会交给身团处理，因为有些戒律用不到，我们会以为他有犯，其实他没犯，因为会以为他犯这个，其实不是犯这个，是犯另外一个，那一弄错的时候反而会把它混乱了。除非世间人的法律，因为你懂这个法律，所以你可以用世间法律去判断，可以注意持于无声的戒法，这个有时候如果你没学到，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因什么因缘来，所以有些东西专家的交给专家。那至于我们简单的道理，我们就我们所知道该厘清的还是可以厘清，因为如果不厘清的话，像我经常碰到，就尤其这个时代很多东西啊，你跟他讲说不能谈，其实你不谈他信心无法恢复，有时候我跟你讲说他找到可谈的，那好吧，我们来谈。那哦，以前有一个，我不讲那个当咨客师的时候，因为我是老咨客，那个新咨客啊，碰到一个女众居士啊，我那个大概是也是很有才干的啊，他很想学我，就这样晃晃晃到寺院来，他就一直埋怨说我叫怎么这样，大概不知道碰到什么了啊，那个新咨客那碰到怎么，我这怎么回答？我看到这种情形啊。哦，我就换我，他们就找我这个老师课出去， 这样哦，更多哎，而且这个都是在我还没出家的时候就知道。他说：“那你怎么敢出家？我又不是为他出家。那如果大家都好，还要你来啊？就是因为不够好，所以要你来。啊，那这一位人世间就这么多烦恼，我是为了解脱烦恼，又不是要逃避烦恼，是。”所以我干脆就拿一个，我说我还没出家就碰到这些事情了，还有更严重的，哎，可是并不影响。那你坦然面对，他说哦这样，他就才愿意去了。你一直回避回避，你只能压抑他，你真的能让他理解吗？不能理解。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人，好，因为假如我们有时候在谈是非的时候，其实是顺着自己的是非心，并没有一个好的法心在里面，没有正念，这个不要谈。就算你看对，不要谈，为什么？以己疑人无利益。好，像有时候，即便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也不谈，为什么不谈？谈着了吗？谈完了，你现在谈破坏以后利益他的机会，因为他跟你就结仇，以后你就连度都不能度了，因为他跟你就对立了。是不是？你就等嘛，等完了他说：“哎，你不错哦，哎，我很喜欢听你的。”哦，讲到说：“哎，我告诉你，记得以前呢、啊，你那个其实那是不对的。”他说：“哦，这样啊，哎呀，你不早跟我说，我心里讲，早不能说，现在可以说，以前不能说，哎，是这样。”嗯，好，再过来。既有六道轮回，但经过隔音之。迷啊，只隔阴间的阴啊，这阴之迷啊，到底是谁在受苦？是颠倒心在受苦。我只问你，梦中的人被蛇咬是谁被咬？啊，谁咬的会痛？那只蛇，那只蛇就是你哦，不是吗？好、哦，你梦中你躲到洞里面，那被洞中的蛇咬到，请问是谁？让蛇咬到，是那个躺的人。那个躺的人为了要起幻想，就幻想一个洞，以帮助里面帮助你梦中跑出一个人你。那为了要让那一个颠倒成熟，还要找出一个蛇，编一个蛇，然后让蛇跑过来咬了你，还得痛一下。所以这样剧情终于 the end。啊，谁？你呀、啊？是隔音之谜，到底谁在受苦？你呀、啊，你自己，你那个颠倒心也没有我。所以，若无受则无我。为什么受就是我，并没有谁在受？你知道，没有谁在受，受就是我。因受执着我，因我肯定受，就因为这两个颠倒，彼此在挣扎。因受增长我是因我执取受，就一直在追逐乐受，在追逐乐受感到苦受不苦不乐受，那由这个来增长我，又我里面因为有我就喜欢乐受，又一直在追，就这样，觉得你我也在转，也这样啊。其实谁在受？颠倒在受，没有人在受。每一部经典皆优，人就很好，人生短暂，当如何抉择能？令啊自己受益之精而喜之，多读，读到最后一个很受益的就先来了。当然，假如有善知识的话，就能帮你调了。好、啊、看你的习性。那有些东西，如果你没有，你多看。你说这样，那没关系，相信直觉好了。那会不会做？大很多会做，但又如何？反正读这一个、没感应也不坏啊。那一般来讲，像我们来讲，因为多看看看到最后，发现你自己的个性在哪边。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太，我有时候会有一些道理，有时候我会问你的直觉，你的直觉。所以不是那个禅修叫你说哪里找禅修，没有一定的，你去坐这里，坐那里，坐哪个地方你比较安稳啊，你就以后坐哪里。那每个人八字不一样。有人喜欢吹风，有人怕风，不一样。有人喜欢这种感觉，有那个感觉，不一样，所以也不差一点、哦、所以哪部经感受，就是你能让你读的这个经，内心很容易产生决定的认知的， 你的心容易跟他相应的那一步就是，修道人如何于世间拿捏好所谓的世间善恶，以出世间善恶，请实例说明啊。实例当然很多了哈，不过我们来问一下，你跟我定义什么叫善？什么叫善？你站在哪个标准？比如说赚钱，赚钱是不是善？那请问要赚哪到哪里才合理？你赚多对方就亏多，那不赚就换你亏哦。那多到哪里，少到哪里，不太清楚了，是不是？啊，我希望我赚，当然我的产品很多人买，当然是救你，你也是合法的啦。可是我们经常很难定出一个所谓的合理的利润，很难啊，是不是？真的很难，是不是？你永远认为这个利润是这样，可是在买方不认为，所以在整个世界里面是不是有得有失？就达到你高兴我高兴啊，可是实际上这里面彼此都在计较，是不是？你在某方面你的在满足你自己的时候，其实在某个意义是在夺取众生的利益，不是吗？本来就是这样嘛，我希望多他就会少，我拉高只是他也满足啦，可是在你来讲就是我拉高就是他口袋的钱会多一点到我的口袋里，不是吗？还是说我做得好他就会天上 主动会掉钱，也不伤害到买者，一定是你这边拿得多那边就失去的多嘛，是不是？四件事。那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什么叫善？请问打人是不是善？请问飞机按表操课，定位的一定让给定位人做，是不是善？那有的人就是定到结果被人家强拉下来，很生气，结果没多久看到飞机摘下来，说好李家财，有没有？有啊，真的发生在我超例子。他就无缘无故那个位置就被人家拿走，他就很不满了，可是又能如何啊？人为言轻啊，就忍耐不能成情，结果飞机一掉下来，他马上那个高兴大概也换也换不回来，可是这怎么不清楚？是不是？对你来讲什么叫善？好，那有一个人所以像有的人他会有一些这种变化，所以这个善，第一个，如果这个善，我们在佛法里面，善如果能顺应今生来生得利，乃至能降伏烦恼，叫做善。啊，能更就近的就更就近善。所以有时候是什么？有时候是这个时候叫善，下次就不好了。比如说你现在已经读高中了，可是你动不动就是拿小学的算术来练习啊，当然每次都100啊，可是你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第一个你做这个，第一个你不会进步，而且你浪费时间，所以这时候不叫善。可是对小孩子来讲是善，对，好，以我们来讲，当我一味的不能用出离心来行善的时候，还用世间善心来行善，其实是有违背你现在的身份。因为如果你用世间心的善心来行善，佛陀当初不会出家，因为他当国王最容易行善，是。那如果现在我用我这个身份来行善，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不接受供养，我们要自力更生。二，你这个善是顺世间，但不符合你的戒法。为什么？你如果持这个，第一个，你在赚钱，虽然叫自力更生，你不精进于道业，你其实是以善法精，以世间法精进，以出世间法叫懈怠。怎么知道？ 所以要不了解真正善恶的定义，核心的善恶，越向于实相者为更究竟善。所以以善觉者，就是以一了义，不一不了义，这个才能懂。否则到时候你我这个善啊，有时候我们发觉有些人很大声，我们自力更生，弄得到最后变成大家必须要自力更生，错了。你这样弄的话，那把智慧弄进弄完了，其实真正的出家人是不经营事业的，所以没有买卖，他就接受供养。那接受供养好凉，凉不然你换你来，我们乐意那些喜欢凉的过来。不然你注意啊，你们早上起来像正冷的时候啊，要起来诵经。我们这里好几位过来，哎，你以为真的很舒服啊？三点多四点要赶来这里诵经，然后再赶回去。啊，你们还几天呢？你也出了家是天天的，啊，这头路也别洗衣啊，去做了做到头尾，啊，有时候又很难跟老板争。这没什么劳资纠纷，这个又很难了，哎，是不是？你只要一直忍下去，哎，你乱试看看。所以很多人，你来，你为什么接受供养？因为你有修道，接受这个，你这份忍耐，这份精进就在接受这个。那你只有用这个更精进、更殊胜的法回馈众生嘛，是不是？你不能说我天天扫地，你要问总统，你怎么没扫？所以我们以前我们那个总统最近说搬家，说自己搬了，我觉得很压抑。我选你来搬，那我也可以当总统。我听说的，我不知道。不过我如果你这样讲，避免太虚伪啊。该做你做你该做的，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各就各位，不要去做这种我们觉得很怪。我们要你管理国家大政，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去搬家。能这样？是不是？因为你有很重要的职责要做，你不能去浪费这些时间。就是这样，要很清楚了。哦，所以说善恶，我想就这个道理，大概也就很清楚了。所以了解佛法，又没有正见。你还真的不知道哪个善，你还以为就昧着树就是以为在修善，你还很精进，不是懈怠，是懈怠。你说你天天睡，睡得清楚，你没忙吗？瞎忙，谁精进？我一天睡十个小时，起来拼命。我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人，一天忙到最后，因为没功夫、没技巧，产生的那个产值有限，有的人就躺在那里，一起来。一扣一下一卖，比你赚一年还多，不是吗？那就憨憨的在那等等等等啊，就这样啊，就 OK。 就这样了，对呀、可是你就看不到，他就看得到，就这样了。 是不能用这样看，因为啊，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的东西，他其实所得，所以智慧意识上绝对不是光平德，不是光平的，很多东西都是善的一面，都是善。所以如果成就更究竟圆满，这才叫善啊。再过来，开悟的人会向他人说他已开悟了吗？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佛陀当说啊，我自知不受后有，他会讲。那佛陀跟他讲说，这个人不欺狂，所讲种种六种解脱都真实，不卑不亢，讲得干嘛？我也跟他赞叹，是。那我们现在讲会开悟的人，看他怎么样，看为什么跟你讲？因为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开悟，你怎么没鼓掌呢？你就知道这个人没开悟了。他那个悟到要鼓掌，那很麻烦嘞，是不是？你开不开悟，还要人家肯定呢。我们讲说无我的，哪有那个我摆在这里？我在这里，你们赞叹一下，这就假的了，是的。所以一般开悟说他已经开悟了，你看啊，《金刚经》讲， 正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都说他无所得，因为所悟的刚好是远离执着，所以凡有悟者刚好是无所得，所以他如果有悟另有所得有问题。依世俗法不得不说悟，那要看人，所以如果一般来讲他不会讲，正常不会讲，正常不会讲，哎，正常不会讲，因为悟什么？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觉得我快开悟了啊，你都今晚开始说定章经，你快完了。那个越讲他快开悟了，我就越担心，因为那个大概差不多了。嗯，好。若说法者，台上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所行却是离法很远，如此对心中说服力是否？那就看人了。第一个，他如果所行已经影响到心中，当然那个就没用了。但一般我们在讲说，在修法当中，有些东西是依法不依人，不法依，就是说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因为佛有说很多法，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要依法不依人，才是这样。是，如果现在有一个坏蛋，死刑犯跟你讲说，走路啊要靠右边，你要不要？哎，记得哦，红灯要停下来，你要不要停？停啊，就对的啊。啊，哎，待会那边有一个坑洞，你不要跳下去哦。啊，你讲了，我不相信，就下来。我说你怎么这样？我不是之前讲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我同学他叔叔是一个神经科还是精神科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他带我们同学去逛那个地方，都精神有问题的啊。然后就突然有一个这样问他说：“一加一等于多少？”对方就骂他：“闹笨，二啊！”你看，你也没话说让他骂，因为他讲对的。啊，你又问他，他说连这个都不会，你凭什么当医生？贵宾的呀，因为他讲对呀、啊，啊，你又真的问他，他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不过他真的也答对呀、啊。我们那个同学在那里笑的，吃饱没事干被他骂。你也只好接受，你之所以难过最主要是因为他讲对啊，你要他讲错你就觉得很好笑，这跳、哎、你看他讲错他们就这样乱跳，结果他讲对啊，你也委屈委在明明他精神有问题又偏偏讲对，我不得不接受。所以这就是吧，很有意思啊。所以能不能说服力，当然说服力少，所以对一个要一般人来讲，他能不能说服，他不能说服啊、可是对真正理性的人能不能说服？能，还是可以。为什么？道义嘛、啊、所以你看到佛当初得度是谁？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因为他知道几句话嘛、啊、他才是讲给佛听前半句，那佛听得很殊胜，他说那下半句，下半句从树上跳下来我再给你讲，然后我就真的跳下来，可是天人就把它接起来。那我们要你呢，你就跳下来，那一定是直接着地，因为我当初也没有想谁会接，那是因为天人啊，像我们来讲就是为法光去啊，应该是这样。你不要去想说应该有人接，我告诉你，大部分是不会有人接的，那直接就着地的。我也想说，为什么明明是恶法，他叫你自杀，但他为法忘却，那是不是多恶？这个人多恶啊！那这种恶人，我都不管你恶不恶啊，我就法依法，所以要看人。那当然，如果对一般人讲，听其言，观其行啊。是的，就差在这里。所以有没有说服，不一定有说服力，看的。那有的人可以，有的人如果很理性的话，我管你怎么样， 道理就是道理，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跟人家偷那个商业机密，机密只要正确的，我管你是偷不偷，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只要有用就好，一样的道理。那最重要是正不正确啊。其实在佛法当中，每个人的小要求不一样。那如果能解行并重，最重要。再过来。其实待人处事是应该恪守六度的精进，以勇猛的心坚持自己所知的正之见，还是应该以善巧方法、圆滑的态度，务必让场面和祥，以免有谤诈、有谤法的恶业。假如二者有冲突，应该坚守哪个原则？坚持自己所知的正见当然是这样，可是坚持正见不至于说一定要很圆滑到很勉强，就是技巧还不够了，或者说不会了，不会。你如果真的正见啊，我们什么叫正见？正见面很广，正知见啊。第一个正知见除了表面的，我就讲说不是表面的思维，因为另外一层思维也是知见。另外一层思维是第一个，我今天除了气理气机，气机也是知见。我今天药好药不也要用对病人啊，不用对病人，这也是知见啊，也是技术啊。我知道这个药很好，但我今天这个用药不对的话，这个也错吧，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候为了维持善巧圆滑的态度，务必让场面和平和祥，其实它有它的价值。问题如果为和祥而和祥，有些东西不一定和祥就有用了。有些东西像我们有时候有些东西就有些事情就宁愿让它早点发生，为什么？长痛不如短痛啊。有些事情我宁愿讲明，假如机会可以的话，我宁愿讲明。为什么？讲完了，像比如说有人癌末，要不要讲？有的人就说，这样他会难受，要是我早点说，尤其是如果活弟子的话，因为让他可以先挫折，然后还有机会去调整。如果等到维持和祥，到最后怎么会这样？来不及。所以不是一味维持和祥就有用了，要看他的。简单来讲，其实所做这一次事情，这些事情啊，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都为利益众生。所以我们精进，包括因为精进里面除了正见、大慧的部分，它还要忍辱持戒，要持戒布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都是该精进的嘛，是不是？所以你因为有正见，所以你会精进的布施，你会精进的忍辱，这都是嘛，是。所以没有一定。没有，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对立的，因为实际上有些东西啊，我们因为知道大是大非，所以我们在小地方啊，你不能叫你的小孩子一开始就算微积分吧？他现在就加减都搞不懂，微积分怎么算？是，那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了。等他成熟了啊，就像我之前讲说，圣诞老人不错啊。啊，所以美国有一个老师竟然跟小孩子讲说没圣诞老人，结果就被 fire 掉，被吧？为什么？这小孩子需要圣诞老人啊！这时候你把破坏他那个心，因为他以后会知道嘛。你现在讲这干什么？他真的就讲实话，因为讲实话被搁置，这不是很荒谬吗？是不是？是这样。所以其实是很多东西啊。我们有时候点了，所以谁更能见？假如我现在眼光是放在这里，我思考是这样，我的见解不同。假如我看这个桌子，我会看到很多面；我看这一间就会有很多面；我看这整个空间，我的认知会不一样。所以谁个人的智慧开展，智慧判断会改变了。你看今生，看来生，智慧观念会改变了。所以我不是常举那个例子，那个安世高，安世高杀人，安世高被杀，对不对？被杀，他还故意去杀。要是我就说啊，我跟他有仇，可是我现在因为是有修道，如果被他杀，我被他杀，他会罪业很重。我以前伤他了，可是你那时候是犯物，我现在是 有道之人让你杀罪业，就像我们不是的打落牙齿喝血吞嘛？为什么？怕对方罪业重嘛，要勉强忍下来啊，即使被打也忍下来，喝血吞下去这样啊。那可以，但为什么现在还愿意让他杀？因为我知道来世可以渡你。他就是用善巧，因为下次再来的时候，那个人刚好老。就你年轻时杀一个人啊，那个人就是我的前辈子。真的还是假？真的啊。他就那我带你去看，我现在还要去另外一边吃。哦，真的啊。然后走入菜市场就是了，就被人家打架，跟他无关就打死他，他就警觉，所以他看到这种现象就出家修行。对，他曾经杀一个人，这个罪业在，但他出家修行的功德远远胜过他。那为了度一个人，安世高用两辈子，而且还是被砍呢，哎，被杀呢，那用这种方式，所以善巧很多，看这一面，看那面，看这一面，不同面的思维判断法不一样，所以有些东西啊，我们有时候看到某些人，就是说。他做的虽不圆满，如果但以他的因缘跟他的背景，其实你应该赞叹。为什么？他已经尽力了。你不要用不同，你老是用很高标准在要求这些，不应该。好，再过来。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试着哈，就像你最近有一个同学问我问题，他说应该如何啊，怎么事情怎么做？我说哈。他说这个职务要不要做，我说做与不做都用佛法解答。他说这个职事会得罪人，我一听就这个思考不是正念。你今年这个事情得不得罪人从来不是你考虑的，是不是能利益人，能不能自利利他才是你考虑的。你化解你的德养不够做这个事情啊，不是得罪人，是伤害人，这时候你不要做。但你如果怕，你怕得罪人，你要想要做个烂好人，这不是正念啊，是是，所以这很多东西是以自利利他为原则啊。再过来，我弟子有一位同参笃信净土会长精进念佛，唯吾等有一不同见解，他说不用功念佛求生净土，第一就有份。可是弟子喜欢读诵经典，亦非常相应于阿弥陀经。弟子亦笃信读诵大圣经典可以不堕恶趣，且永不退转。对他念佛，我随喜赞叹。可是念佛的人喜欢逼着人家认真念佛，所以，如果你讲的是实话的话，你是真念佛者。因为什么叫念佛？把净土音念出来才叫念佛，把净土音念出来才叫念佛。所以大圣经典是净土音啊，赞叹别人是指净土音，逼迫别人是秽土音啊。当然是不是真的逼迫我不晓得了哈，不过不要逼，因为实际上我们为什么在做一些善法去回向净土？因为我们现在净土有时候走得狭隘，为什么狭隘？因为很多人没办法修法啊，所以讲的这样越单纯越容易入手。但真正的因缘具足的人，他应该从很多地方积极净土因缘。所以最大的净土因缘是怎么样？放下自我执着是最大的净土因缘，是不是？所以有的人他没有念，他没有念佛，因为他深信净土在哪里。只要我心净国土净，其实这个才是净土原理。所以他尝试的尽量让自己的心念净，然后以此因缘回向净土，他比你快去得快啊，他比你去得快。所以有时候净土弄到最后说不能念这个经，这个时代念那个经，谤佛谤法谤僧，你看功德都还没拿就谤三宝。有些真的实在是啊，这不知道谁教的啊，这个实在是很糟糕。就是、啊、因为他少闻，他应该多闻，他多闻就不会造成过失。所以有时候到最后，有人念我，就广告念我，广告念我就是一直在念我法门，可是他从来不念啊。 有人是观光念佛，我在以前我有分出念佛有四种法门，那我也分四种念佛。那有人呢只在那个法器下，所以我以前有就看到几个在那里，我师父那个念珠这么大，啊，念佛这一关，哦，你师父念头真大。念珠是来念佛，结果他们不念佛，在比念珠大小，所以他就讲念头真大，不是念佛念很强，而是念头真大。这不是一点就把那挖苦挖到底了，是不是？那不是很尴尬啊？是的确的吧。所以其实他最主要是成就净土因，所以了解修净土要知道什么叫净土，净土因是什么。然后我最近刚讲完净土生无生论，如果你更清楚的话，你就知道如果你能信受这个法，你的净土因缘会更加清楚。为什么？净土在哪里？在这里。阿赖耶识早就有一切万法种子，你如何把那个净土种子给念出来？所以你必须要更符合那个因缘，能触发那一个净土种子出来。你不能用世间的妄想去想要触发净土种子。所以说我在讲说十万亿佛土多远，可以远到道也到不了，可以远到此念完下一念因缘居住马上到，所以马上就去。好，再来。弟子在早晚课的诵本中读到情与无情同源种子，恳请师父开示有情的界定是什么，植物是不是有情众生，植物有没有运，植物基本上是我们把它定为无情啊。能分别的，能认识的，能缘取的，有情嘛，我们叫那个情意识，情意识。那植物没有情意识，它也许我们在某个意义上，当然这个要细分的话，这中间有很多的还有复杂的因素。可是现在的众生啊，没办法去把这个法界难大很细。好，那所以说我们又讲说以初步的有情无情来分，那有些人就有感觉的，有感情的叫有情，那没有感觉叫无情啊。好，那这样来分。那为什么有情无情同源种子？如果我们以唯识来讲，色法有没有离开心法？一切色法种子有没有离开阿赖耶识？是，当你阿赖耶识转世成智的时候，是不是有情无情同源种子？好，请问一下，当你做梦的时候，有桌子，有椅子，有你，有我，对不对？那人你我是不是有情？那桌子椅子是无情，可是当醒来是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是吧？这样懂吗？结果醒来的那两个，那桌子啊忘了收，爬到梦中，我忘了把桌子收掉，因为他那两个不会原种子嘛，是吧？如果你这么认为，那就是一醒来两个开悟了，那梦中还有那个桌子晒在那里，想要醒醒不来，因为桌子没消化掉，是不是这样？是，一切是颠倒心所生，所以有情无情皆缘种子，就这样讲就比较清楚。再过来，在八识规矩众中提到观以运是观一运的共相义，与一运有五运的共相，譬如观色不是遍观世间所有的色，而是色法中的共相义，去破色法所产生的所有可能性的共相，去破色法所产生的所有可能性的共相义，破了色运就破，破了色运就破。弟子初次听师父讲法，师父所说的共相义是不是就是色是受的色，色是想的色，是色是想的色，色是心的色，色是事的色？有意思。一运中都是如此，或一或二，兼错不定，各随所缘，但全要看到其所有的可能性，一破全破的意思，有点像。当然，其实色法 我们在谈色，因为像比如说如果你看到那个瑜伽师地论，他就会特谈到说运善巧、借善巧、助善巧。什么叫善巧？就是帮助你认识五蕴，五蕴当中有色蕴。什么叫色蕴？就是帮助你有色的样态。好，然后开始受想行识，然后再看的话化解，就是说那色从哪里来。就是说我们的六根要现六尘，它是依业增上力故，依力为了成就五，我讲的五根五尘好了，以五根的业力关系，为了成就五根现前，就会有五境配合身。所以见分相分，其实哪有是有，即使并不是有客观的一个相分，而是见分相分，为了要有见分，就相分要跟着来，或者的话那个见分不叫见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往往以为说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境界，其实当你所见的境往往是业力包括一其他因缘，所以业力就是说包括现在的因缘触发你这种认知心，而你的心随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会现出境，让你的见分去圆它。这个时候这个见分的执着业力起来的时候，相分会跟着一起并起来，它才产生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话题就是说我们了解的是共相。为什么？就像说你喝海水，要不要把海水喝完？哦，终于海水是咸的，喝一口就知道了。好，我常不是举例子，这一碗面收掉了，你咬一口，收了。可是那下一口呢？再吃看看，收了。可是后面还不一定收，然后吃到，真的收了，你们都吃完了。我但当时这就够笨的了，其实吃一口就知道。也就是说当这个法是共相的时候，我只要观这个就可以了。所以不是遍观世间所有差别相，因为这个相是无止境的，你观完另外一个相又不，因为它生生灭灭生生灭灭无止境的，你观不完的。所以你要观什么？观诸色蕴法的共相，不论是色法的共相，乃至到时候要观五蕴的共相。好，那这个观到时候要观的是观到相依待性。所以你看他在讲受想行识的时候，他说有没有种种差别？有一个每一个一个法一个成就，但不能分析看，不能隔开看，必须要一起看。为什么？拆开来看都看不到。所以他强调要不要分别诸法的差别？要，但同时要知道法性的是相互缘起。所以当你不断在看，看到最后你会看到是相依在心。我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做空观的人不是在观察东西观缘起的时候不是把东西看细了，而是看到它的相依在心，看到这一法经常色法之所以破色法，是因为色法没有独存色，是靠众多因缘才成色，看到那个相依在心才真的能破色缘。是要看这个相，所以有的人定力不高，观得不够细，但他竟然能找到要领。就是说我题目不要算得很复杂，一两题我就掌握到要领，从此什么题目我都可以举一反三。有人是不是这样？有些数学天才就这样啊，他哪像你要学那么多，我们没有那个技巧，学了好像很多公式应用的那种，只要稍微题目一转就不会了。但有的人一看定理，马上任何题目就可以把它活用进来。他不一样，他掌握到要领了。所以有些人会读书，我听说像我们都背了很多的公式，但有的人他不背那么多，他就背定理，然后他就用自己的智慧随时就演算出公式来。所以他是抓到根源，然后把那个公式都用这个根源一次都把它背起来，因为他掌握原理，他就会演算出这个公式，演算这个公式，所以他很重视公式的产生，这个公式的过程产生，他只要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掌握这个要领以后，带着这个东西一招半式闯江湖。为什么？其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只要掌握那个道，所有东西都含在里面。有的人就智慧高到这里，所以也是如此的。所以他会看到的是相依在心。好，这样有一节课去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